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把圣经打到马太福音4:12-22，程序站上印了25节，我后来思想还是我们先讲到22节、25节、23、24、25，下次讲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4:12-22，我念上述节，请弟兄姊妹应单数节，我们一起把这11节经文念。马太福音4:12，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推到加利利去。这时要应验以先知以赛亚的话，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出照着他。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西门和他兄弟安德利，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好，我念把经文念到这里。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谢谢你在2000年之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就了救恩。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行在你的话语之中。求你保守我们，也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教会也能够行在你的心里当中，做一个蒙你喜悦的教会，让我们信徒也是做一个蒙你喜悦的信徒。荣耀你的名，将你的话语传到地极。谢谢主保守我们，特别孩子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福，那孩子所说出的话都是从你来，让弟兄姊妹应着你的话得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刚才念的那11节经文记载了耶稣要开始传道，耶稣要开始传道，要开始他的传道施工。我们要从这11节经文中看耶稣在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是充满了智慧。当我们看到耶稣他充满智慧，他明白智慧，他能照着真理来的智慧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学习的榜样，一个楷模。我们也可以以耶稣的智慧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传道，也以耶稣的智慧来建立我们在我们教会中建立他自己的教会，在教会中按照耶稣的智慧来侍奉他、服侍他，让我们的服侍更加有果效。因为当我们按照神的智慧来服侍他的时候，服侍的效果一定比我们按自己的意思服侍的效果好。也因着我们按照神的智慧来服侍他，我们的服侍才会真正的服侍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讨上帝的喜悦。要不然我们的服侍只是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爱好当中，这样的服侍是没有办法讨上帝喜悦的。因此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智慧，主耶稣的智慧。第一点，主耶稣的智慧体现在他离开了 犹太地，也就是说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去到了加利利。我们看耶稣离开了，当他听到施洗约翰被抓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就推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后来他又从拿撒勒去到了加百农，在加百农他才开始传道。这个耶稣一推到了那个拿撒勒，又从拿撒勒到加百农，肯定有耶稣的心，他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耶稣所做的，他里面充满了智慧。所以说我们要看耶稣听着施洗约翰被抓以后，他又推到了加利利。我们知道南面是犹大地，完了是撒玛利亚，然后就是加利利。因此耶稣从南往北走，来到了加利利。他推到加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施洗约翰被抓。所以说我们要明白，耶稣离开了犹太地，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个他们犹太教的那个犹太教的中心，宗教的中心，是因为施洗约翰被抓。那么施洗约翰被抓，耶稣看到了什么？死。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施洗约翰为什么被抓，我们只有明白了施洗约翰被抓，我们才知道耶稣推到加利利的原因是充满了智慧。施洗约翰被抓的原因，在福类福音书，也就是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我们看马太福音14章3到4节，我来念，大家听着就可以了。马太福音14章3到4节记载了施洗约翰被抓的原因。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因为约翰，施洗约翰指责了分封王希律，说：“你娶希罗底是不合理的。”根据摩西的律法，利未记18章16节、20章21节都记载了相同的内容，就是不可入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也就是说，当弟兄仍然在的时候，没有权利娶弟兄的妻子啊。但是这个观念完全是宗教性的，可以这么说，用世俗的观念，或者说我没有对罗马法律有更深的研究，一般来说，只要夫妻两个人已经离婚了，这个妻子又嫁给别人，完全用世俗的观念是没有问题。所以说施洗约翰责备希律不是因为世俗的法律，而是根据摩西的律法谴责了希律。希律不愿意听，他有一定的权利，他不愿意听，他更不愿意施洗约翰一直在公开的场合谴责他、责备他，于是他就将约翰抓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思想，既然约翰谴责希律是宗教性的，那么宗教性的谴责应该得到犹太教宗教领袖的支持，因为施洗约翰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来谴责的，犹太教就是遵循摩西律法。当施洗约翰的谴责出来以后，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本应该支持施洗约翰。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体制，管理的体制。以色列人虽然被罗马帝国统治，但是罗马帝国是不管以色列人的宗教，所有的事物都不管的。我们看到巡抚比拉多他都不管，当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那个法利赛人为什么把耶稣带到比拉多跟前，用不是宗教的名义在比拉多面前告他？因为如果以宗教的名义，比拉多肯定不管。所以说连罗马的巡抚都不敢管，其实他们真不敢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进入到犹太教的宗教里面，他们不知道里面宗教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他们管可能肯定会得到犹太人的反抗。因此呢，就宗教体制来，就这在宗教管理上，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是有很大的权柄，他的权柄大于希律，因为连罗马政府的巡抚都不敢管，希律只是罗马政府底下任命的一个伪政权。所以说他根本，如果说我们要看到，如果犹太教的领袖要管这件事，希律是不敢抓的，可以这么说。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犹太教的领袖们不管这件事，所以希律就有胆量把施洗约翰抓起来。犹太教领袖不管这件事，因为他们不在乎人遵行不遵行摩西的律法，因为施洗约翰是依照摩西的律法责备希律的，所以说犹太教领袖不在乎，你不应该责备。所以说所以我们看到犹太教到这个时候发展到已经不是当初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所那种的宗教了，犹太教已经发展成以自己为本，以人为本的宗教，以我们中这些宗教领袖的利益为本的宗教，只要不牵涉到我们的利益，摩西的律法执行不执行无所谓，因此他们才不管，因此他们也就不会保护为宗教而说不被逼迫的人。耶稣基督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要退到加利利，因为你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虽然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地带，但是这个宗教已经不会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有所支持。虽然我们知道耶稣的福音，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一直盼望要来的那位弥赛亚，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福音，但是他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他们不但不在乎，甚至他们会抵挡耶稣所传的福音。其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他们祖先先知所启示的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他们已经不是按持守了犹太教以上帝启示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已经完全按照自己所思想的，他们所思想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观念。因此耶稣基督看到这一点，看到他如果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不但会受到希律王政府的干涉，也会受到宗教领袖的干涉，因此耶稣基督很有智慧的退到了加利利。加利利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合居的地方，混居的地方，因此犹太教的势力在那边不是很大，所以耶稣基督就退到了加利利来传天国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一种智慧之举。耶稣基督这个智慧的行为，让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学应该学到了什么东西？其实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也有很多这种打着宗教、打着基督教旗号的人， 他们却不是以上帝为本，却不是以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真理为本，而是以人为本。这样的人，新的基督教，其实我们知道和基督教相差已经很远了。因此我们作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真信仰的人，我们不应该和那些人有更多的在信仰上的讨论。我们不要想我们用我们的来改变他们，很难，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信仰，虽然他们也叫基督教，但是他们根本已经离开基督教。当他们这种信仰打着基督教旗号的这种信仰，我们和他讨论，到这种以人为本的信仰，我们和他讨论，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稍许薄弱一点，我们很容易动摇，因为我们也是人，因为我们也是有罪的人。世人就会更愿意听人的道理，世人就会觉得人的道理，哎呀，很逻辑，很说得很对，因为和我们亲身的利益，有我们的血肉利益很有关系，我们很容易被他们牵着走。我们只要持守自己，我们要确信我们教会所持守的信仰是纯真的，是合乎圣经的。我们只要持守自己的信仰，不要去和他们有更多的争辩，争辩的结果使我们在信仰上会软弱，最后我们会接受人的道理而丢失了真正的信仰。我在这里不是说你不要传讲任何有关我们信仰的事，只是说不要和那些他们有他们信仰，认为他们信仰他所信的是对的，和我们争辩。我们不需要争辩，但是对那些真心想认识这个信仰，真心想认识我们教会所持守信仰的人，我们需要有耐心，需要将我们所信的讲解清楚。这是两件事，就是说我们要看对方他是持守自己的信仰来和我们对抗，还是他愿意认识我们的信仰。所以说如果说他认为只有他认为是对的，我们就不需要和他们有更多的争辩，更多的讨论，因为我们是不能够将他们改变，因为这是他们的信仰。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他本是他所传扬的信仰本是犹太教信仰的继续。我们基督教并没有离开犹太教，只是我们是犹太教所牧师的预表的继续，真正的实体。因此连耶稣基督他都要离开这些假冒伪善的没有真正的按照上帝的话持守信仰的人。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学习主耶稣的智慧，对那样的人我们不需要和他们有更多的争辩，我们只是要持守自己的信仰。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知道他应该在什么地方开始他福音的施工的开始，他是来到了一个犹太教势力很薄弱但是又对犹太教有一定了解的地方开始了他传讲天国的福音。因此这个地方是最适合主耶稣开始传讲福音的地方。因此呢，另外一个原因角度来考虑，当我们要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向什么样的人传讲福音，向什么样的群体传讲福音。我们要传讲福音对那些心已经开已经预备好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今天 愿意在信仰上有更深的认识的人，我们要向这样的人传讲上帝的福音。 这样做才合乎上帝的心意。因为我们传讲福音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们传讲福音完全是与上帝同工。我们不要想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口能改变别人，唯有上帝的灵能够改变人。当上帝的灵已经在那些人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传讲，我们的效果就会很好。所以说一旦上帝，我们看到上帝在那里已经在那些人身上已经做工了，我们就要主动的抓紧的做工。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能改变人，在上帝没有动工的做工的地方，我们强行的用老百姓的话死了赖皮的拽着他偏要把福音给他，其实不必要这样。因为我们的确我们福音是好，是最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上帝不动工，我们给也给不出去，他们反而会轻看我们的福音，以为福音要依靠他了。所以说我们要有从上帝来的智慧，我们要听到上帝的，看到上帝的脚踪，听到上帝在哪里做工，我们就上哪里做工。我们要与上帝同工，当我们与上帝同工的时候，我们会事半功倍，我们所做的也会蒙上帝的悦纳，我们也真的是荣耀上帝的一件事。人信主信耶稣了，把上荣耀归给上帝。如果说是我们做的，上帝没动过，我们做了，我们是不是把荣耀就会归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上帝做工，要有智慧，像耶稣基督的智慧一样，该退的我们要退，不是我们可以以为自己壮胆，我们可以一直往前冲的。我们该退的要像耶稣一样退到加利利，退到我们自己的保护区，不要让我们受到别人更多的攻击。当然主耶稣退到加利利也是对我们，这也主耶稣退到加利利这件事，是因为犹太教的那些宗教领袖离开了信仰，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基督，我们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然而我们需要尽我们的力量，尽我们本能应该尽的能够尽的力量，就是在真理上认识真理，这是我们需要自己尽的。我们要认真的研读圣经，研读圣经看上帝说话真正的意思，不要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这是很容易的，很容易我们会把自己的意思读到里面去，就像上个星期预查似的，完了预查那个讲那个施洗约翰软弱，然后我就说那些人跟施洗约翰所分享的是消极的，当时不知道哪个弟兄马上就说了，胡牧师你这是把自己意思读进去了。回去我想的确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我就不能这么说，因为我这样说我是根据后面的推断，因为耶稣所说的话让施洗约翰的门徒把耶稣说你把这些话告诉施洗约翰，我根据这个推论就是说耶稣所说的话是有果效的，这是肯定的，对不对？如果说有果效，那么耶稣所说的话是耶稣所做的，那么别人把耶稣所做的告诉他应该也有果效，我就推论就是说他们说的是负面的，所以说施洗约翰会软弱。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我说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当我们把自己意思读进去的时候，我们虽然也在讲道 也在查经，也在分享，真是圣旨，我们所讲的都是圣经的话，但是不是圣经原来整本圣经的意思，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圣经里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说我们要严肃的、认真的、仔细的查考圣经，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前设读到圣经里面去，这样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才真正的会对我们有帮助。如果我们不是按圣经的意思来理解，我们把自己的意思全部读到圣经里去，就会像犹太教的那些宗教领袖一样，最后我们信的就是我们自己所想的，而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当我们所信的就是我们自己所想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审判，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各在耶稣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我们会凄凄惨惨的下到地狱，或者说耶稣会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到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悲哀？我们在世上，我们在花费时间在这里追求认识上帝，却不是认识上帝所启示的那位上帝，而是我们想象的上帝。所以说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一定要警醒，千万不要看上帝的话随随便便啊！我就这么认为，我就这样理解，那就是说这是很危险的，最后吃亏的一定是我们。我们现在在地上可以说我就这么理解，等耶稣再来了，你说你我就这么理解，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大的亏损。因此我们要真正的就是说接着这个看到耶稣离开犹太地退到了加利利，是因为犹太教的这些宗教领袖没有真正的在信仰上扎根，没有真正相信圣经所启示的信仰，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提醒，让我们警醒在上帝的话语上。好，我们开始讲第二点，耶稣开始传道。耶稣他开始传道的时间，他非常智慧的确定了他的传道时间，也就是说在司祭约翰被抓进入监狱以后，耶稣才开始他的传道工作。这个传道工作，这个传道开始是最佳的时机。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司祭约翰来是给什么？来给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他是传讲，让人悔改，预备好人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司祭约翰不仅仅是给主耶稣预备道理，更重要的一点，司祭约翰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司祭约翰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信息远远超过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才是让人得生命的福音，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并不践踏司祭约翰所传的信息，他肯定司祭约翰所传的教导，因此他不愿意在司祭约翰传讲结束之前他就开始自己的传福音信息的传讲。如果这两个人同时传讲福音信息，人们很快 就会跟随耶稣，然而就会轻看司祭约翰所传的信息。因为司祭约翰的确他只是为主预备道路，当司祭约翰的信息，当司祭约翰的教导被冲淡以后，那么司祭约翰给主耶稣所做的见证也被冲淡。并且我们也知道司祭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司祭约翰所传的信息对福音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主耶稣他没有在司祭约翰还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就开始他的传讲，而是在司祭约翰被抓，司祭约翰所传讲的信息已经结束以后，主耶稣才开始传讲天国福音的好消息。因为主耶稣要肯定司祭约翰给他所做的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见证，唯有在这个见证上耶稣基督的传讲才有果效。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司祭约翰刚开始他是被以色列人被犹太人所认同的，耶稣基督在司祭约翰的福音，在耶稣基督在司祭约翰的信息结束以后才传讲福音，也证明从另一方面来证明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司祭约翰所传讲信所传讲信息的继续延续。所以主耶稣开始传福音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司祭约翰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是在司祭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的信息的结束，耶稣基督所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是耶稣基督信息的开始。因此耶稣是福音是即司祭约翰信息的继续。当耶稣基督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命真正的成就了他的福音，使我们这些信的人蒙恩，使我们这些信的人罪被洗净，使我们这些信的人罪得赦免，重新与上帝和好。因此我们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主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司祭约翰是与他相合的，当一个与他相合的人，耶稣就能够谦卑自己配合司祭约翰的信息。他不是说我比司祭约翰更伟大，我比司祭约翰更好，我开始传讲你们不要跟随司祭约翰。耶稣没有这样，这是他的智慧，他认同司祭约翰所传讲的信息，因为他知道司祭约翰是与他相合的。当然刚才我念过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经文，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作为我们很难判断谁是与主耶稣相合的，谁是与主耶稣相分散的，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权做这样的判断。因此主耶稣说这句话，我们只能够对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不要去应用在别人身上啊，你不是和主耶稣相合的，这是我们没权说。我们运用在自己身上呢，就是我们要极力追求与主耶稣相合，我们要合在主耶稣里面，我们要听从主耶稣的教导，合在主耶稣里面，力求成为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这个教导是对我们说的，对我们个人说的。有没有对让我们遵循的教导？主耶稣也有， 在路加福音另外一个地方，九章，路加福音九章五十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节是主耶稣回答使徒约翰所提的问题。这耶稣这个回答是我们能遵行的。四十九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第五十节，耶稣回答说：“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这是我们可以与别人、与别的信仰识别，我们能不能和他在一起的一个经文。只要不抵挡我们的，我们就不要去禁止他们，我们不需要去指责某某某你传福音不对，某某某你这样说不好，因为最后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有些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有些人却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我们要保证自己和主相合，我们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上帝手中的器皿和上帝手中的工具，从表面看都在为上帝做工，都在为福音火热。成为器皿就是因为我们人对，成为工具是因为人不对。没有和主耶稣相合的人，只是为福音，传福音是为自己祝福的，传福音是为了彰显自己怎么怎么属灵的，传福音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这是主耶稣的工具。我们不要去反对这些，我们反对这些似乎因为他也火热，他也满腔热心，对软弱的人看，哇，你怎么连这样的人都说不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只要不敌我们的，耶稣说了，我们就不要去禁止他们。当然我们教会在传讲过程中也会说基督教里面现在有什么什么错误的教训，我们在这里传讲，告诉弟兄姊妹有这样错误教训，有那样错误教训，不是我们在禁止他们。我们讲这些错误教训是为了我们能够和基督相合，不是为了批评他们。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警醒，我们要真的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不要被那些错误的教训所迷惑。我们这样传讲不是批评他们，是为了保证，为了使我们的教会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是为了使我们的教会每一个成会员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器皿。因此我们不需要，我们不是说我不批评他们我们就不关心他们。对于那些在传讲错误教训的人，这是他们的信仰，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有时候一个神学观念，一个教义，别人就是持守他的，持守到一定程度，我们怎么说他都很清楚阿弥念的观念。有些人持守阿弥念观念持守到一个程度，他认为这就是真理。人信主就是人要做决定，人不做决定怎么能信主？我们改革中认定人信主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完全在上帝手里。但是我们怎么说他都认为自己是不对。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关心，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关心这样的人，但是这是他们的信仰。我经常说改革中的上帝要比他们阿弥陀的上帝大，有权柄， 用权威，阿弥念的上帝比较小，至于是不是一个，我不能这么在这里说他不是一个，但他至少没有我们上帝这么有权能，这么有权柄。但是这是他的信仰，他的信仰是从他生命中流露出来的，我们不要改变。因为什么？我们的话改变不了人，唯有上帝的灵能改变他。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和他争辩。我在这里教导阿弥念改革中，是因为我希望我们的会众全认定上帝是有绝对权柄的。至于他认定上帝在人得救上没有绝对权柄，那是他的认定，这是他的信仰，这是他的生命，我们没权改变他的生命，只有上帝的灵能够改变他。因此我们真关心他，真有负担，我们只能祷告求上帝开启他，求上帝的灵怜悯他。我们不需要和他相对，因此我们 就要知道 我们要持守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所持守的不要被错误的教训所影响就可以。至于那些愿意追求的，愿意追求认识的，当然我们有责任将我们正确的信仰、正确的教化和话语、上帝的话语、真理的道讲给他们听。至于说那些和我们争论对抗的，我们不必要和他就是说辩论。其实这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说耶稣他认定施洗约翰是和他相合的，而那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是与他分散的，就是说他很分清这些，分清这两个不同的人。因此耶稣基督就有从上帝来的智慧，他能够知道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不是说我们一味的我们就是火热，没有智慧不好。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好，第三点我和大家分享的，耶稣他非常智慧的呼召四位门徒。耶稣呼召四位门徒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这五节经文中，记载了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位门徒。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体会到，耶稣退到拿撒勒，他没有在那里住下，他又到了加百农，到加百农这个海边城市。其实从呼召四位门徒来看，耶稣到加百农海边城市去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呼召这四位门徒。我们看到在圣经后面记载，从教会历史中看到这四位门徒中，其中三位雅各、约翰、彼得是耶稣基督的核心门徒，这三位是耶稣最信靠、最信任的，不是信靠，最信任的，也是在耶稣基督事工、在耶稣基督福音上举足轻重的人。我们看教会历史开始，基督教的开始，他们三位在里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耶稣非常有智慧，他知道他要去选召呼召怎么样的人，他们能被上帝重用，当然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在这里说他们被上帝重用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在他们出生的时候上帝就说到他们，他们成为渔夫就是上帝要说到他们。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什么工作最具有团队精神的，放羊不需要团队精神，一个人赶几百个羊放，只有在海中打鱼，在海中 在海里，有风浪的海里，在一个船上，你撒网打鱼，你要有完全不像现在打鱼可能全机械化，一根电流啊，网起来了，吊车什么，这全是人力要拽的，人要把网从海里拽上的。这种团队的精神，这种互相协助合一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你打不上鱼的。鱼王来了，有两个三个受懒的，光有一个人处理，你网都拽不上来，对不对？所以说上帝选召他们，在他们职业上就培养了这种团队精神，塑造了他们。另外他们在海里打鱼，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使他们培养了更有坚韧耐劳的精神，所以说他们能面对很多的难处，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更大的承受力，这些都使他们成为被上帝重用的条件，也是主耶稣到加百农去呼召他们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来看，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传天国的福音，尚且需要一个建立一个团队，一个能够同心协力的团队，能够在非常合一的团队。那么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在这里地上建立教会传福音，是不是更需要有团队？我们更需要有一个团队，我们不但需要有团队的力量，也要在团队中我们彼此互相有属灵的遮盖。没有一个人说我一生永远是对的，那么错的时候有谁来指出？团队里的成员就互相指出，互相遮盖，互相帮助。这是团队的服事，是合乎圣经的服事。因为主耶稣到地上都建立一个服事的团队，然而今天在华人的基督教内，有多少是团队服事的？真的看到很少。在教会里都没有团队的服事，都凭己意，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不合我的心意、不行，不合我的心意就不和你同工，不合我的心就把你赶走。这不是团队精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我们很多信主的信了以后也自我为中心，没有一个认定从当初彼得五旬节建立教会以后所传承的那种团队的东西。我们信主了，我们只是根据我们自己所信的，我就这么信，就是不能改，别人怎么信、怎么说也不行，就是我信就是这样。这就是没有一个团队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持守历世历代信徒他们所传承的信条信经，这也是团队。我们和历世历代的圣徒团队，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服事也是要有团队，彼此帮助，彼此建立。连教会都没有团队，宣教工厂更是可怜。我们在国内有很多宣教士，在国内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想跑哪跑哪，自己到哪就到哪，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说中国的宣教工厂现在很乱，为什么？没有团队，都是凭己意在那边侍奉，凭己意在那里传讲，传讲的是自己所信的。因此基督教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工人，我们要真的为耶稣基督打打美好的仗，为耶稣基督做工。首先我们要有建立一个团队的精神，这个团队精神在我们周围 我们要建立一个团队的精神，有建立一个团队，对历史历代的圣徒，我们与他们也是团队。只有这样的服侍，才能够有属灵的遮盖，才能够不偏离上帝的道，才能有互相的提醒，不要偏离真理。只有这样的服侍，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华人的宣教，才能够真正的回到上帝心意当中，我们的服侍才会真正有果效。连耶稣基督的服侍都需要建立一个团队，难道我们不应更应该建立一个团队吗？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不要以自己为中心，不要以自己认为只有自己就可以了。当然从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首先就呼召自己的门徒。我们也看到信仰的传递不仅仅是说教的传递，耶稣基督所呼召的这些门徒都是跟随耶稣的，吃喝睡都和耶稣同行的。所以说信仰的传递是一种生命的传递，虽然我们现在的条件不能够达到呼召的门徒我们吃喝睡都一直在一起，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有团队的。我们来教会，我们在查经小组，我们在家里，我们都要看到这都是团队，包括家庭都是团队。在团队里就要按照圣经的正确教导，依照圣经所教导的次序生活，彼此知道自己的位置。如果一个人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不知道自己在家里应该尽的责任，不知道做父亲应该尽的责任，如果一个妻子孩子都不知道自己在家里这个位置应该尽的责任，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回归到圣经所说的团队，就是说人在任所有的关系当中都要明确自己的位置，都要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中该尽的责任和我们应该享受的福利或者待遇，或者说别人应该给你的尊重，这些都是在关系当中的。我们只有在关系当中，我们彼此顺应这个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彼此提醒，该尽的责任要尽，该做的事要做。圣经很清楚提到，比如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当牧师的要以祈祷传道为事，这就是我当牧师的要尽的责任。如果我当牧师不以祈祷传道为事，以做饭为事，以告诉弟兄姊妹如何能够保健为事，这就离开我的位置了。虽然这些东西也不是不好，对不对？做饭大家吃的可口当然好事，告诉你如何锻炼身体，如何能健身也是好事，都需要健康身体，但是我已经离开自己位置了。祈祷传道是我应尽的责任，所以说我必须在祈祷传道上下最大的功夫，不要误讲上帝的话，这是我的责任。只有在这个责任当中，我们才能够被建立。如果我离开这个责任，别人说你不要牧师，你不要老是做饭，你做饭是挺好的，但你不要老做饭，你讲道讲得很差。我说我就是乐意做饭，我不乐意讲道，那你就你知道吧，就不被建立，这个牧师就不被建立。我们只有在位置上知道别人提的时候对的，你离开了你的位置，我们就被建立了。我们只有在这个关系当中， 我们才能够体现爱和被爱。你在关系当中你才能体现爱和被爱，离开这个关系在那里空空谈啊，要爱啊有什么用？那基本上应该给孩子的吃饭，孩子早上起来说要坐校车走，举个例子，孩子吃早饭应该是妻子的责任，妻子不起来，孩子饿着肚子上学校了，完了孩子晚上回来了，孩子啊，妈妈爱你，你这这个你知道吗？你要尽在你关系的责任尽到了，然后孩子回来你说妈妈我啊妈妈爱你，那才是真爱。连关系中该尽的责任也不尽了，孩子饿着肚子上学校，然后还说我爱你，知道爱是需要，首先我们要是在关系中该尽的责任全做到，该做的事全做到，然后我们才有更高的爱，才可以谈更高的爱，更高的无私的奉献，无私的爱。这个该做的都不做，在那边谈爱，在谈奉献，谈那全是说给别人听的，对不对？要别人爱。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关系中，明确的关系中建立自己，尽自己该尽的责任，不要推脱。当别人提醒我们没有尽到在关系中尽到该尽责任的时候，我们要改，要回到关系当中。然后我们这些全做了服服帖帖的一个家里，这个顺序很顺服的，然后我们再谈我们如何更多的互相关爱，考虑对方，无私的爱，处处想到对方，处处想着才是真正的爱。因此我们真的看到一定要在一个关系中，也就是说在一个团队中，不管你在什么团队，是在家庭也好，在查经典也好，在教会也好，都要知道自己的位置与自己在这位置上的责任，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主里真正的成长，才能够真正的有真正的爱和无私的奉献，要不然谈都是谈完了都没用没意义，哎，连基本该遵守的都不遵守，在那边高谈阔论。好，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从耶稣基督智慧的开始传道，我们就明白我们也要行在智慧之中，做一个智慧之子。做个智慧之子，我们一定要有培养自己有一个属灵的敏感性，你要看到神在这时候在哪边做工，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当我们有属灵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和神同工，我们不是仅仅服事在自己想服事的服事里面，我们是和神同工服事，和神同工的服事一定蒙神纪念，一定蒙神的悦纳。我们要看到神的脚步快了，我们要抓紧跟上；神的脚步慢了，我们不要冲在前面，我们要安心安息塑建造自己，从里面。神的脚步慢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慢，大家明白意思，就这是外部的施工，但是我们里面我们需要自己。神为什么慢？因为神看到我们里面没有能力，没有在神话语上有。如果我们全准备好了，我们教会大有能力，神肯定脚步很快，神希望我们快，对不对？只是说神慢了，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被造就被装备，神就慢了，等待。但是我们不要神慢了我就歇下来了，我们要从里面来建造自己。当神脚步快了，我们要跟上，带更多的慕道友来到教会，来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团队服事，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服事一定要有团队的，只有在团队里的服事才是彼此建立的服事。我们不要把服事当服事， 我们要把服事当成是我们互相建立的服事，我们在服事中不是为了做事，我们要在做事中建立彼此的灵命，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主耶稣，不是一动就发怒，不是一动就抱怨埋怨，这不是主耶稣生命。在服事中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哎，这个弟兄怎么搞的，该做做事他不做，哎，真着急啊，这就是我们要操练的。我们不着急，好好交通，好好建立彼此建立，在服事中的建立才是真正的建立。如果没有服事，大家在吃吃喝喝中什么矛盾也没有，能建立的没有建立，我们生命中的缺陷，我们生命中的缺点都没有被暴露出来。只有在服事当中，在一起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呀，我这个人性格这么差，才能够看到我们就被建立。当发现了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谦卑，我们就被建立。我们只有在团队中服事，彼此建立，让我们的服事真正能讨上帝的喜悦。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不按自己的意思偏行己路，让我们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遵循你的话语，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服事在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主，求主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来遵循你的话语。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